兄姐妹平安。上次跟大家分享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今天我们看第三章啊。然后我们就说警卷的哈巴谷书，我们就看的是了。上次我们看见，当先知遇到一些他不明白的事情，特别他生活在一个不公义、充满了暴力的环境底下，他开始他怀疑他的信仰，他怀疑上帝是不是那一位大能的上帝，是不是公义的上帝。假如他是公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不公义的一个环境，一个暴力的环境？所以他是从他的一个疑问来去寻求一个答案啊。上次我们看见那最后他就是把他的专注不放在他的环境里面，反而他把他的专注放在上帝的属性，他是永恒不改变他慈爱的上帝。然后他也是把专注放在他的应许上面，就是上次我们所看的那一段。但当我们一去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第三章里面的哈巴谷好像跟第二章是不同的，完全不同一个人。之前他带着一个问题，带着疑问，但现在他是怎么样？充满了信心，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他充满了信心。所以尽管他是从一个理性的争论的对话作为一个开始，但最后真正改变他的是什么？就是他与那一位永恒大能、守约是慈爱的上帝相遇，他生命才被注目，他生命才改变。那第三章其实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了。我们一开始看见是哈巴谷的祷告，他更加用一个我们叫琉璃歌的形式把它记载下来，更继续的去唱这首诗歌。琉璃歌是什么？其实我们不太知道，所以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讲法。有些学者说这是有人在琉璃是锁的时候所发出的叹息，甚至说是个哀歌。但肯定的一点呢，所有学者都同意的，就是一些慷慨激昂的一些曲调，充满了感情的一个诗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琉璃歌只出现两次啊，一次就是在这儿，另外就是在什么地方，在诗篇第七篇，只有两篇说是琉璃歌。那两篇呢都是有同样的主题，主题是什么？就是有关上帝的大能跟他的拯救。所以第三章我们看见，当哈巴谷渴望上帝介入他现在的情况的时候，在他祷告里面，上帝向他显现，就是那一位在历史上面介入他们的以色列人历史的那一位上帝，那位跟他们立约的上帝。他不单只是大自然的主宰，他还是那一位得胜的战士。在公义的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人可以站立。因着这个信念，他就充满了信心，讲出刚才我们所看见的那一段。纵使他是一无所有，纵使他落在悲惨当中，他仍然可以以耶和华为乐，他确信上帝就是他的力量。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看哈巴谷他生命里面有什么的经历，有什么改变。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灵格所带来的一个震撼。我们看第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震惊，嘴唇发颤，骨中受难，我在所立之处震惊，我只可以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翻井之民上来。那这段经文呢，在原文里面没有耶和华这个字的啊，所以后来在翻译的时候加上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所听见的声音不是那是打仗的声音，乃是耶和华的声音。为什么我们这样认为？因为前面那一段呢啊，我们看前面那一段全都是讲到上帝的大能啊。然后第三节里面也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其实 原文里面这声音，我就惧怕。好，就从这两点里面，我们看见呢，这个耶和华虽然是加上去，但是有理由加上去。耶和华的声音啊，耶和华的声音，在旧约的传统来说呢，就是说上帝的临在。当上帝临在的时候，我就是上帝的声音啊，这是旧约的传统。所以，当哈巴谷进入了上帝的临在里面，上帝来到他的当中的时候，他整个人是激动。他刚才的形容差不多，他要崩溃啊，甚至的骨头好像变成水一样，再没有力气。那你看看一个能言善辩的一个先知啊，但是刚才的第二章里面，他啊，你看他的口才很好，但现在变成了什么？闭口无言。不是因为他听见巴比伦人正在扑面而来，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们会被巴比伦所侵略，不是，因为后面我们看见他反而可以安静的等候他的仇敌降临。因为他知道这是他们的定命，一定会发生，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行不义的事，巴比伦人是上帝要惩罚他们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一定要来的。所以现在反而就很安然的，他就一定要来的时候，又改变不了的时候，我就安然的接受。反而现在这么激动了，就因为上帝临到他的当中，上帝与他相遇。这位上帝不单只是高高在上的创造者，也是进到我们当中与我们相遇的慈爱的天父。哈巴谷在第二章的时候，曾经怀疑上帝的行为跟上帝的性情，他要求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啊，上帝就是那一位大能也慈爱的上帝。他祈求上帝来复兴他，但现在所遇见的不是他所预期的方式所遇见，反而是上帝亲自的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就好像约伯记里面约伯说，我从前奉闻有你，但我现在我亲眼的看见你。就是因为这个相遇，他的生命被抓着，被上帝所改变，他有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换句话说，宗教的经验啊，我们经历上帝宗教的经验，不是理性探索的代替品，不是我们有感觉就不需要理性，不是，乃是它补充了理性的缺陷，能够从一种超越了理性所达到的对上帝的信心。甚至可以面对仇敌，还可以安言。我们想想我们的经验，我们很多人开始寻求信仰的时候，是从个理性的方面去想啊，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上帝存不存在啊？他是不是透过他的儿子的降生进到我们生命里面？那我们一定通过我们的理性去思考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就变成了迷信。对吗？特别是我们的背景，大部分人我们的背景是从一个异教的背景而来啊，因为我们当中不是很多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大部分我们都是第一代的信徒，所以经过我们理性的思想啊，圣经所讲的是不是真实的。但假如我们没有了一个上帝与我们相遇的宗教经验的时候，我们生命不可能被改变。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除了理性的成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上帝怎么与我们相遇，每一个人不同。他与先知的相遇是很震撼的，但上帝，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当他与我们相遇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宣道会里面一个我们很尊重的一个牧者啊，滕金辉牧师，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但他是翻译一本书叫《祈祷出来的能力》，还是邦所写的啊，原邦所写的一本书的时候，在1956年的时候，1956年他就翻译这本书。那之前呢， 同时是个长老会的背景，他爸爸是长老会的牧师，那长老会的很注重一点就是理性的去解释圣经，解释信仰啊，他们很强，所以在长老会的传统里面呢，他们对圣经的研究，对神学是比较注重，他们也很注重的讲台。但当同牧师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他真正是这样说：我曾经一年几个礼拜的时间，一直在基督的充满的状态底下，心灵里面充满的祷告，常常一年两个小时的祷告，在锁着的房间里面滚动到热泪不断的在流着，灵里的高峰与赞美的喜乐像浪潮一样一阵一阵的泛滥，祷告是涌出来的，并发出来的，但外面的人，室外的人听不见什么，最多知道我在关门安静祷告，我心里面充满了主的爱跟德性，讲道有新的能力，似乎心里充满了要传的信息涌流出来，我毫无怀疑的相信是被圣灵充满。这一切源于他在翻译一本书，而这本书祈祷的能力，祈祷出来的能力，今天还是不断的影响着我们，是一年一两个月的时间。原来当上帝介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是超越了我们理性的一些思辨，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上帝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就说上帝不会做这些事情的啊，只会是这样。在我个人的经历，我两次要改变我的侍奉的方向。我从 Melbourne， 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我很喜欢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也很爱我的弟兄姐妹。我离开了20多年，现在我跟他们还有很好的关系。我不是因为跟他们闹话呢，我要离开，不是啊，因为我的总会帮我转到 Canberra 的教神学。这个转变呢，其实是非理性，我感觉是非理性啊，因为我的小孩很小，三个小孩啊，最大那一个刚念啊第11班，三个小孩离开了我熟悉的一个环境，他们在 Melbourne 出生，然后再加上我的教会，在 Melbourne 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是我的家，因为我没有家人，没有亲戚在 Melbourne， 他们就是我的家。我要离开我的家去来到 Canberra， 当时 Canberra 没有那么多华人的，他们告诉我当时 Canberra 就4000个华人，现在一定不止4000了啊！我讲20多年前，是非理性，但我们很清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天父说：“啊，你去，我与你同在。”我们就这样来。第二次，我们很大的感动，超越了我们理性。这是我本来在 Canberra 神学院，啊，我做了7年，很好的一个时间，但上帝又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一个我不喜欢去的地方，我很不喜欢雪梨的，因为我感觉太多人了，太吵了，啊，太乱了。但上帝就要我在那边服侍超过10年，是超越了我的理性。但我们很清楚，圣母，我们在祷告的圣母说：“啊，天父要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去。”啊，当我们挣扎的时候，上帝领导我们。那这是属灵的经验。成为了我今天我继续的侍奉的力量。为什么我现在继续的服侍？因为我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上帝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一个宽广的一个心胸啊，接受那一些超越的理性，上帝的临在所带来的一些感动，在他里面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他超越了我们的理性，与我们同在，他会临格在我们当中。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会与我们相遇。当我们的生命为上帝所触摸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就好像先知一样。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会学习到 甚至的超越了环境的一个信心。那在一个农耕的社会里面呢，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也着了羊，棚里面没有牛，是一个很沮丧、很失望的、很差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想想啊，假如我们是从农村的背景来的时候，突然间那一年你种什么就死什么啊，你养什么就死什么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那固然，当先知说出这个的时候，可能也是他可以看见啊，他也可以预知到，当巴比伦人打进来的时候啊，就会是这个情况。我们会变成了什么呢？就是一无所有。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因为他很清楚，巴比伦人就是上帝用来做一个惩罚他们、审判他们的工具，所以一定要来到的。当人面对危难的时候，面对一无所有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惊慌，我们彷徨，我们会悲哀。但是哈巴谷先知反应是很特别的啊！我们看他反应是什么？人啊，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反应？一个不正常的反应。一个正常的人，当我们一无所有，面对难处的时候，啊，我们是悲哀的，不会是喜乐的。为什么他有这个改变？因为他与上帝相遇，他的属灵的经历成为他的生命被更新，有信心倾注在上帝的手中。他是以色列忠信的守护者，尽管以色列可以跌倒很多次，可能他们失败，但他们却不灭亡。为什么他们却不灭亡？因为上帝是那一位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所以他一定会提供机会让他们复兴，让他们再一次起来，让他们可超越他们的逆境。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可以被掳归回，虽然他们在主后70年他们被分散在国地，但最后上帝也把他们叫去回去。所以我们看见上帝没有离开过，他没有离开过，因为他就是那一位守约、是慈爱、立约的上帝，他必会实现他的应许。那我们看第13节，13节说：“你出来要请救你的百姓，请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捞出他的脚，直到脚。”哈，所以请救是在上帝手中。所以就算现在是一无所有，现在什么也没有可以依靠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依靠我们的上帝。同样，弟兄姐妹，我们本来的定命是我们会灭亡，但他却拯救了我们，陪伴我们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步。因着他，无论我们现在遇到什么难处，甚至我们经历过几多次失败跌倒，我们最终可以得救，对于他永远的同在。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何等大的保障。因此耶和华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只要我们联想他，我们就不会离开这喜乐的状态。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什么叫喜乐。喜乐我们不是好像英语的时候说的 happy 开心，因为 happy 是会过去的，无论你怎么样 happy， 很快就过去了，对吗？啊，就好像突然间你收到一个礼物，你很开心，但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又忘记。所以快乐或者是happiness 是短暂的，然后也是受到环境所影响的。啊，当你是人生事事平顺啊，你念书也念得很好，你做工也做得很好，啊，你身体健康，家庭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啊，你很快乐，对吗？ 但假如这个环境改变呢？假如健康没有了，假如工作没有了，假如你认为你可以成功带来的快乐没有了，你还会不会快乐呢？所以快乐啊，或者 happiness 是可以因为环境所改变的。但这所讲的喜乐，英语叫 joy， 喜乐是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不受我们环境所影响。这个状态是怎么得来？就是当我们与上帝结连的时候，我们进到他当中，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一个状态底下，一个喜乐的状态底下，不会改变。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说，你要喜乐，你要喜乐，你要喜乐，就是与上帝结连的那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底下，我们与上帝符合。我们看在腓立比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是遇到很多难处，最后被关在牢里面，但他还是喜乐。他在黑夜里面可以唱歌，好像诗篇里面所说，虽然环境很差，但因为与上帝结连，在上帝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的在那个喜乐的状态底下，没有人可以夺去。虽然我们环境改变，没有夺去。让我想起，我听过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见证，这个宣教士被差去菲律宾的其中一个小岛里面去传福音，整个岛里面只有一个中国人，就是他，所有就是菲律宾人，他就是在一个海岛里面很贫穷的海岛里面在传福音，传很多年的福音，经历过很多难处，因为当地是比较贫穷在海岛里面在海岛里面通常他们要靠什么呢？要靠在海里面拿到食物，但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也没有。我们也知道菲律宾常常都很多台风的台风很厉害的在菲律宾。所以有一次他是怎么样呢？就是当发台风的时候，他把他的房子吹倒了。那么房子呢，其实就是一些干草一些篱笆建起来，不是像我们的，所以一个台风就没有了但房子吹倒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其实他什么也不会有很多东西，主要就是在香港的菜会寄过来的，好像是药了药品了。他说他去的那个地方，就好像突然间变成了医生，因为他有骗得懂，所以给他们骗得懂，这他真是这样说所以他有一些可能抗生素了，那是很简单的药但吹了没有了。当地的人呢，就帮他再建一个房子，因为他建房子也很快。就在几天，第二次又来了，这次什么也没有，什么也吹到海里面去。他就一个人坐在海滩，坐这个石头上面，他很忧郁，他就想，我放弃了在香港最起码很安舒的生活，来到菲律宾这个地方传福音，为到上帝传福音，但为什么我今天弄到这个样子，一无所有？他里面很忧郁，但他一路以来从小就是他忧郁的时候，他在唱诗歌。他就开始唱诗歌，他在唱歌，从牢里面所记载的诗歌在唱。但他一路唱的时候，他就感觉他生命有个改变，因为他所唱的不是什么我这谁掌管前途的，那是他反而唱的是赞美上帝的诗歌。当他一唱赞美上帝的诗歌的时候，突然间他就感觉上帝没有改变。他有他的旨意，虽然我现在一无所有，不等于在终极的时候我是一无所有。当他唱诗歌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上帝所触摸，他就改变他开开心心的再回到了村庄里面，跟他们再把他的房子建起来。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经历？有没有正是与爱我们的上帝相遇，让我们可以面对不同的环境，还保持一个喜乐的心？这个喜乐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和谐，我们与我们自己和谐，可以接纳自己。因为我们很清楚，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把我们跟上帝的爱分开，没有一样事情。就很我们很熟的，在罗马书第八章35节跟39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39节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与上帝复活，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把我们与上帝的爱隔开。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基督徒，我们可能身体健康出了状况，可能工作不顺利，也可能我们心情不好，但我们落在这个情况底下，请我们起来寻求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不要灰心，不要退后，要诚心诚意的寻求他。最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回忆会带来力量。哈巴谷的结论就是：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圣经告诉所有的人，在困境当中，他为什么可以保持希望？不是出自他本身的性格很强。他很有能力，不是，他是软弱的，他也有怀疑神。我们看第一章里面，他怀疑他的信仰，但现在他可以这么有力量的说，就算我的环境改变，就算我一无所有，我还是在主里面我们有喜乐，因为力量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很清楚已经出现。所以哈巴谷先知在他祷告里面，他第二节到第六节他讲什么，就是讲这一会创造的主啊，这个是个历史的事实啊，无论我的环境怎么样，这个历史的事实没有改变，这个历史的事实就是上帝就是那一会大能的创造者啊，现在整个世界的运行是靠着他，没有他这个世界就没有了。然后到第七节到十五节，他带来另外一个观念。那另外一个观念呢，就是上帝是将士啊 ，God is a warrior。上帝是将士。那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是从约书亚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上帝就是那一位为我们征战的上帝，在近东的市场里面啊，就是中东的市场里面。两个国家还在就业权，两个国家在打仗，其实不是两个国家的人民在打仗，乃是他们后面的守护神在打仗。所以在第七到十五节里面说得很清楚，上帝就是那一位为他们出战的那一位上帝，然后他就是那一位得胜的上帝。那这些全都是历史的事实，上帝就是这样介入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帝创造他们，请求他们，供应他们，为他们作战，他就是我们的力量，他就是我们的依靠。有这位大能的勇士在我们身旁保护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当我们的环境逼迫我们，让我们惊慌、疑虑、忧郁、甚至失望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忆上帝是怎么样介入了我们的生命，他以前怎么样去拯救我们，怎么 帮助我们，供应我们，爱护我们。难道到今天我们没有信心勇气继续的去依靠他吗？依靠他走我们人生的路吗？回忆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上帝昨天是如何，他今天也是如何，他明天也是如何，在他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子，他就是那一位不变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让我们回到从前，再一次看一看上帝是怎么样帮助介入我们的生命。回忆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在一个大爱的环境不太好的情况底下，因为好像这几天我们有听见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政战又再次往上面升级了那黎巴嫩就开始在北边要轰炸以色列。我一想到北边是什么地方，就是提比利亚。提比利亚是什么地方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加利利，就是耶稣的生平大部分时间所在的地方。所以耶稣生平主要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加利利北边，一个在南边的耶路撒冷我去过加利利，我就想现在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战场所以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是越来越强。我今天早上看六十的时候就看见我还没有证实的，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就有个很大的向下滑，我们叫美国的经济越下滑影响整个世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逆境底下虽然我们可能在 Canberra 这个地方我们很安全，什么事也没有，但在整个大的环境迟早会影响我们。我们的信仰怎么样给我们力量可以面对逆境，我们继续站稳做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人，透过我们的人生，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服事荣耀上帝。哈巴谷先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心灵，让上帝进入我们当中与我们相遇，也让我们回忆在我们生命里面上帝是怎么样去介入，使我们有一个可以超越我们环境的信心继续的去跟随他。请我们一起的同心祷告。天父，我感谢你的恩情，在我们人生的路里面一路的引领我们，恳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忠心的走完我们人生的路，不论环境如何，我们还一样的为你发光发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主你是我力量》。